欢迎来到阿巴拿意的频道，来自银河系三十亿光的祝福，传递日月星辰的悠扬之声，浩瀚星空那颗最明亮，指引灵魂回家的星星。大家好，我是 Glory Tiva 阿巴拿意。Hello， 好，再次跟所有 CGC 各地的家人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 CGC 星际电台。今天是第十一集，第十一集，我们邀请到的是CGC 的一位文字美少女，我真的是要称呼她为文字美少女。我记得我在两年多前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就觉得哇，怎么有那么气质、谈吐优雅，然后听说也很会写文案，对她充满了好奇。就这个匆匆一别之后，就是两年后，是原本两年后才再次签上。那终于在2022年呢，来自于灵魂跟宇宙的召唤，我们这位文字美少女终于自愿的乖乖的踏上了回家的这条路。那很开心，今天是那个八月份，八月的17号。其实这一周 CGC 超忙的，因为我们即将要举办中原普渡。那有很多的各地的灵魂家人也应该满心期待的要回家跟大家团聚，但我们依旧坚持每周三晚上哦，让每一位灵魂的故事以及你所代表的这个每一个浩瀚星空浩瀚星空各个灵魂所要召唤的这个神圣故事能够被录制，然后放诸四海，希望有更多的灵魂家人因为听到你们的分享而穿针引线，能够找到这个指引灵魂回家的灯塔，就是 CGC 全球联合意识总部在屏东。那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人，首先我先把我自己固定下来哦，我要来邀请我们今天的分享人，就是我们的 Victoria， 她也叫做云珍，让我先邀请她上线哦。哎，没有刷一排888邀请我们今天的分享人吗？OK， 来，我们聊天室的家人，我们要刷一排888，让你的热烈掌声飘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分享人。
嗨，大家好。
Hello。
嗨，我是云珍。其实整个就是非常紧张。
有感受到。
就是很像那样办活动，我每次办活动的时候，一开始要开场的时候我都非常的紧张，然后都办了之后，就不紧张了。
嗯，
对，
好，来赶快三次有品质的深呼吸。
嗯，应该还行。
OK， 好，那我我先来说一下哦，我为什么会想要邀请云珍来这个星际电台。那可能有听我前面几集的分享的家人大概会知道，其实我在邀约的过程它并不是有太多的目的性，大部分都是到了某个时间点会有一个灵感飘入到我的脑海里，觉得是说我好像是时候该给这位灵魂家人发出一个邀请。那是 实质上呢，也是有人拒绝过我的，不是每个人都接受我的邀请，我也都大部分都尊重。那云珍大概是在七月份的下旬，我就有一个感觉是说好像差不多该轮到云珍上线分享了。那给他发出邀请，我们两个也通了一段蛮长时间的电话，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就觉得说哇，他好用心哦，一定是一个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做足准备，全力以赴，然后他也希望自己是在一个充分明白的情况下，他再决定他要不要去全力以赴。那我想说今天呢，我们一定也会听到不同于我们认识的云珍有很多或许在他过往的人生经验他不愿意开放的让很多人听到的一些关于他自己的小故事。但是在经历这一年吧，可能半年一年，因为整个灵性的开启也来到 CGC 上了一些的课程，我感受到他现在的状况是特别特别的开放。我也相信他会愿意借由他的分享，或许有些人也曾经有类似的经历或正在经历，都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信念还有相信的力量，我们一定都可以去超越我们曾经面对的那个困境。所以我帮云珍先开个场，那我接下来就把麦克风交给我们今天的分享人 Victoria。
哦，说实在的，我觉得我那个灵魂是跟你报名的，不是我跟你报名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听到每个人在分享的时候，我每次上电台听到每个人分享的时候，其实到最后 ending 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那个灵魂是灵魂在想的，就说什么时候到我，该我了没，什么时候叫我，这样子。我觉得然后我自己人的状态，我就说还没还没还没有到你这样，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他自己抽到去跟你报名、嗯、然后一直跟他说选我选我
很有可能。
对，所以那时候你邀约我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个最第一个想法就是哦，终于到我了所以他很迫不及待。然后说实在对我来说这件事是一件非常难，应该是说我叫 Victoria 嘛，那今天是 Victoria's Secret， 你知道维多利亚的秘密
今天是他的那个吗？哦、oh!我以为今天是他 anniversary， 今天是要来分享 Victoria Secret。
对，这是台湾首、
哦、
首度那个，你知道吗？不然基本上我对我自己很内心的事情，基本上用手指头可以数得出来，我会愿意跟他说。基本不然的话是大家都不知道，即使在跟我在多 close， 但是我觉得那个 close 还是有差，真的能到达我内心的那个人很少很少，因为我都是把这个心门是关闭的。嗯，因为其实怎么说会那么关闭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自己的心不要受伤。那我刚刚在介绍文上面也有写是我是那个高能傲娇，我觉得高能傲娇这四个字，那时候我在写文案的时候我在想说这四个字实在太符合我了因为高能其实是每一个人对我的第一个印象，大家会觉得说的确我是也是蛮高的，但是就是我如果不讲话还是我在放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哦，这个人一定很难搞，超有距离的，他到底是在不爽什么？就是我觉得十之八九大家对我的印象是如此。然后傲娇呢，我觉得我的傲是我有那个不服输的那种骨气，就是怎么样你可以看衰我没有关系，那我就是要打你的脸让你看到说不是就是你不是你看到的样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那个傲是在这个部分。那娇呢，娇我觉得是一个内心的话，我觉得我内心像一个小女孩一样，所以其实是很大的反差，不管是我的外表跟我的内在其实是很大的反差感的。对，所以其实大家会觉得大家看到我就是哦，你这个人一定很理性啊，然后做什么事都很稳啊，然后如果遇到什么事你知道我就感觉就是不慌不忙，但是都不知道我其实心里差了要死但是大家都不会看得出来，但是我内心的澎湃小剧场我演了几百遍。
嗯，所以你也是可以拿金马奖的。
对，然后我只要遇到什么事情啊，我觉得我就是那种 SOP 会立刻跑出来就先 run 了一次，你知道吗？就立刻说好，我如果 A 怎么做，然后我 B 就怎样，我已经跑了好多次，我把那种风险可以降到最低，这是我过去一直的人生在做的事情，所以就是一个很逼死自己的自律。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这有关于我的原生家庭，其实我原生家庭我是算老二。那以前我在跟别人在聊天的时候啊，然后刚好一桌都是女生，然后他们都是老二，然后他们就说老二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爹不疼娘不爱那种的，因为刚好卡在中间必须要自立自强独立。然后那时候的当下其实我没有这个感觉，我说不会啊怎么会呢，但是到最后等我之后拉开了距离之后，我都终于懂说为什么了，就是因为老大一定出来是比较是受大家的喜爱，这是一定的。那老三是最自由的，那老二呢，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很就是一直努力的去想要去得到一个认同感，就是父母亲可能会看到哥哥看到弟弟，然后我觉得我没有看到我，那我的方式呢就是透过 我把什么事情做得很好，做到完美，然后所以让他们来看到我说，哎，我在这里这样子。可是殊不知呢，好像都没有，好像父母会觉得比较看到的是，哦，你很乖，这是理所当然的那种样子。所以这过程当中，你知道我要去追求那个认同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要从那里面去找到我的一个自我的价值跟存在。然后所以我真的就是逼死我自己，我就是我我那时候有介绍文有写说，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是我要做跟不做而已。如果我要做，我是可以从一直接冲到100的，然后即使做不到，我也要硬撑到那个状况。
果真是都要把自己逼上梁山就是了。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我只能说我很感谢那时候的自己，因为是那时候的自己撑，让我自己撑到现在。不然的话，让我内心就是一直的武装起来，但是也是撑我到现在的一个动力。如果没有过去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撑不到。
那你是什么时间开始意识到其实你都在硬撑？
应该是说其实我一直都是意识到我是在硬撑的状态。因为其实我从小我是很喜欢观察别人的人，所以其实我可以话不多，我都是先听然后先看，所以我很懂别人在想什么，然后我也很容易就是一眼就道出人家的那个他在想什么这件事情，所以察言观色在我身上是非常的淋漓尽致的。那当然我会观察别人，我也会观察我自己。那当然我知道说其实我每次的硬撑我每次都知道，但是我只告诉我自己说没关系，就是你可以的这样而已，然后就把这些的情绪往里面压再压，然后觉得哦，我你知道吗，那种压到最后是一个你知道你会自己知道说已经快不行了，你再压下去的话就会满出来了那你的身体已经不堪负荷了，你知道吗？所以然后在不堪负荷的时候，也刚好就是家里出现了一件就是革命，算是革命吗，反正出现了一件事情，让我就整个心灰意冷，之后我就离开台中来到台北。你知道我之前我那时候要离开的时候，我真的是心灰意冷，不然我真的我应该还是在台中。我心灰意冷的状况是我本来是想要逃到国外，所以到最后我想说算了，在国外，因为我先去咨询别人就是咨询在国外的朋友，然后说哎，那在那边我可不可以生活，你看理性又回来了，就是能不能生活，然后评估了之后我觉得那我先去台北好了，至少我觉得台北那个距离感是比较不容易再把我抓回去的，因为对我来说其实家人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家人是第一，然后朋友这样子，我反而把自己排到是最后面。那因为也是因为家人，所以应该是说我们的家人每个人其实彼此都很爱的对方，但是呢我们家的人都不会沟通，也不善于沟通，每次一沟通的时候跟那个核子爆炸一样， 就直接爆了，你知道吗？所以每个人就是那个一出来的效果真的都是很差，本来没有那个意思，到最后都是非常的不好的结果收场。那我以前呢讲话也是非常的狠毒我就说我是很容易命中人家红心的，然后我是命中进去我再转的那种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以前也是这样，所以那种有点那种得理不饶人，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所以我就是得理不饶人，因为我不知道我怎么去把这个话说得漂亮，我不会称赞人，我就是对就是讲不出口，但是如果用那个方式我可以用那个方式去做一个宣泄跟表达， 对，所以现在就是觉得说，我觉得过去的三十岁以前，我对我来说也是因为那个引爆点让我来到了台北，然后因为来到台北之后，其实我就有完全截然不一样的人生。那其实到时候你再往回看，其实我会非常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演的那一出戏。就是那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听到小玲姐是说，每个灵魂就是来协助你大家一起成长的，那他们扮演的角色其实你要更感恩他们，因为他们愿意扮那个可能坏人的角色来 push 你往前嘛。然后所以如果今天没有那些事情的话，我根本不会毅然决然离开这件事情。对，所以虽然我之前蛮讨厌我哥哥的，但是也因为上来台北之后，我觉得那个距离开始美了，就是距离远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的不同的优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上来台北的时候，我上来台北也是一个很奇葩的事情，就是我上来然后我曾经是平面设计，我在台中是做平面设计的，但是我上来台北呢，我是在做行销企划，然后我是完全是零我的经验是完全是零，然后呢，但是我就是有一股就是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在台北生活，然后我可以一天反正一个礼拜不知道来回台北几次，这样就是去面试干嘛的。好，那刚好面试上了，然后那个主管到最后跟我说，我为什么面试你，因为我觉得我在你的谈吐当中我看到了一个坚韧。就是他想说，哇，这个女生她有一股那个韧性很强，你知道吗？她觉得这个一定可以，果真她就选中了我。然后你知道吗，她那时候曾经有拿过一叠的那个履历啊，里面都是那种 4A 澳美，然后每一个那个学经历都多好的然后我完全是个零，她用我这个小白。那当然我觉得我也不负众望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可怕，是因为我从你知道城乡差距是有差距的，然后我在台中的时候其实还蛮安逸的。所以之后你知道我是从那个速度是从零冲到一百，那个距离然后我要在短短的时间，因为我们是在手机业那个速度感，那个速度 tempo 是你要跟上的，所以我那时候真的也是硬逼自己，超过三个月到三四个月，让自己逼到快80%，然后半年之后逼到100%这样，然后全部承接起来。因为我一个活动，我是做活动的，然后我底下有可能50几家的门市的活动，全部都只要我没有任何的帮手。对，然后其他别人还有其他的帮手，就是成为两个一组这样，我只有一个。然后到最后我能用的资源我只能去用分部的人，然后把我就变成我是行销策划，然后我行销策划我也是一条龙服务，我只差是我没有设计，我没有跳下去设计而已，不然我也是一条龙服务的，就是从策想然后什么行销的方式怎么执行的对，然后呢一直都是这样。我发现到最后渐渐的我发现我的工作模式都是如此，我都没有帮手，我也没有所谓的 team， 都是我一个人。然后那时候这个其实是我很纳闷的地方。那这个也是到之后我问完你我灵魂名字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
哦，说说我正想要问你，你快要踏上那个宇宙昆刚的行列了。你知道什么叫宇宙昆刚吗？
不知道。
就是什么都要做。
对，我真的是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包。然后我的工作就是一个我要跟很多人对接，不管是厂商，然后不管是分部，反正我就是要跟很多人对接。然后到最后我终于知道，我问完灵魂名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的星球呢，它是一个像光束的一个星球，光纤的星球，它的主要工作是一个像宇宙如果传递讯息下来，公告讯息下来，那我的星球是 把这个讯息要对接给其他人，我要公布下去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也是一个星球，我也是一个星球，所以我要把这个讯息跟你说。那当时大家都不同步的时候，我要想尽办法讲你会的语言，然后这样跟你一样，我才可以连这样。所以我要很多人去连。然后他说，因为你是工程师，然后啊，你的团队不在于你有 team， 你的 team 都是那些你对接的星球。然后你跟他，你把他修完了，他你把他的软体、硬体都修完了之后，你就给他一个 SOP， 叫他自己维护，有事再找我。所以这就是像我的工作一样，我真的我也没有自己的 team， 我的 team 都是那些厂商、那些下面的，然后就是如此。然后我想说，哇，原来如此。所以我也觉得这也因为为什么我很容易，我很会的是把很复杂的事情化成简单的事情，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去举例，让人家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哦，其实就上完课之后，我觉得其实就一个很明显的对接，我终于知道说，哦，原来我做的事情是怎么样。
嗯，好棒哦。所以其实你已经发现你的天赋潜能早已被开启。
对。
哎，这表情好像
就是觉得，其实那时候我认识 CGC 的时候是在2020年。我会认识 CGC 是因为我有在学数，那时候当时我在学生命蓝图数字，那我们那时候跟院长我们是还是同班同学，然后我们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一直听院长说，哦，我跟你说有那个飞碟，然后什么什么，反正是在一直听他的一些分享，然后我心想这实在太酷了。因为呢，我从小我就超级无敌喜欢宇宙的任何东西，只要有飞碟，然后反正有那种不可解释的东西，我就会停下来注意我的目光。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是外星人没错，而且我水瓶座你知道吗，又是个怪咖。我觉得非常符合。然后因为那样子，我们那时候他们就在讲，我想说，但是有时候大家都说啊，我们下次约，但是都是没有结果的。那我心想不对，因为我想去，我想要把这个成真。那你知道那个理性又来了，好，那就是我去当主揪。然后我就把大家 call 去那边，我们去领了结业证书。然后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次踏上这个园区。其实我知道，我觉得踏上去的时候，其实我本身对于那些体感就有一点点，但是没有很强，但是我有感觉到能量的在流动。然后那时候去看了那个什么，哦，那时候去看了佛堂，然后佛堂的时候呢，看到了观音，哦，不得了了。看完之后我真的人就是不太舒服，就是那种有点像心脏那边有人那边一直抽着这样。然后到最后小莲姐就说叫我请我去哪边什么之类的，然后在那边就会比较舒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很开心终于你有回来了，这个就是已经回到那个 CGC 了，然后他好像是等我很久了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是我，而且那个时候也刚好是我转换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去了那里之前呢，你知道吗，我以前找工作呢，基本上都是投了基本上都会有结果的人，就是我投了基本很快就会有任何的讯息来邀约面试啊干嘛等等的。但是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屡试不爽，不知道投了 N 百通，就是没有一封来，一封都没有。然后到最后我先想，哦，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到最后我想说，好吧，那没关系，那我就先去 CGC， 我们去结业。然后结业完整个能量也不一样，然后就再回来。然后我只跟老天爷说，不然你到底要怎样你说啊，那就是你要怎样我都接受。所以我就跟他呛瞎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受不了这种状况，然后我就跟他呛瞎。然后呛完瞎你知道超神奇的是，立刻就有一通电话来了，欸，我要邀约你去面试。 然后叭叭叭就整个叭叭叭进来了，你知道吗？那个有个可怕。
你们发现其实神爱我们的方式很特别。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一路走来啊，其实很身边真的很多贵人在相助，而且我觉得就是所谓的神啊，这件事情也一直都，我觉得我是一个受神爱护的一个小孩，因为什么事情我好像都能逢凶化吉那种感觉。然后呢，他也提供了我在这人生当中，不管是物质生活，然后遇到人受的教育等等的，其实都让我蛮好的一个方那算什么？就是给我一个蛮好的资源，对。然后而且每一次哦，我每一次在工作转换期的时候，我都一定会出国去玩，不然就是因为之前疫情嘛，然后所以我只能在台湾玩。然后你知道吗？每一次都是那种玩的差不多的时候，他就会叫我去工作，就是你的钱已经花的差不多的时候，他就会去，就有邀约面试来了，就有要干嘛干嘛，就这样你要去工作，你知道？可是你在那一段时间，他就可以让你这样去
玩。啊，你已经活在那种全然交托的状态里。
对，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到最后哦，说到那时候上玩转的时候，你知道上玩转的时候，我不是说我2020是认识 CGC 嘛，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也知道这个课程，然后因为我在本来是想要请我帮大家写帮这个写文案，我也跟 Serena 有通过电话，也了解这个，又了解了一次，但是到最后我就觉得还没，我还不想去。然后我想说什么灵魂名字，为什么要问灵魂名字？然后呢，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就一个疑惑，然后讲说啊算了，就是不想去这样。然后到时候就回来，真的是两年后的春哥，就是那个我的老师 Santa 老师，他自己先去上课，他上完课之后他就开始来分享了嘛，他去上完课的一些感受。我一听他分享完，我想说死定了死定了，我要去了，换我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知道你在叫我了。但是我那
其实是因为他还没去。
对，我觉得如果今天他还没去的话，我应该还不到于我要去。然后他那时候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一股那种就是啊，好像在叫我，我好像该去了这样。然后那时候真的是义无反顾的就直接报名了，也没有在管什么，我就报名就去了。对，然后在去的过程当中呢，哦，我真的是哭惨了。我把我30多年要哭的眼泪都在那时候一直在哭，你知道吗？我其实是不爱哭的人，因为我觉得当我哭了之后，就代表是我的软弱。那你那么你就是一直把自己武装起来的人，不能让别人看到我这个软弱的心。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不常哭，基本上认识我的人没有看很少看过我哭过。因为我基本上如果真的忍不住，我会躲在一个地方去哭，我不，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我是正常人，你看我有多压抑我自己。然后那时候到之后就去上了课，然后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时间点也刚刚好，因为以数字来说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位格九了，9年1轮，我已经走到最后一轮了，我明年是一个从新的开始，新的9年的开始，所以其实我在这一年我也蛮深刻的感受到，我好多东西我好像已经准备好要丢掉，就是过往的一些的那个包袱，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真的把包袱担在身上好30多年了。家人的包袱也在我身上，好多人都在我身上，你知道吗？就变成都是我自己默默扛下来。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好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而且我新的一年我也不要再 再把这些再拖了，就是再带个九年，你知道吗？太累了。然后我也有那种感觉的时候，到最后我去上了课，的确，他真的是帮我做一个清理了。然后因为我清理，我只能，我变成是用眼泪在做清理，我真的哭惨了。然后干嘛的时候，我就啪，那个眼泪是像那种水龙头坏掉，怎么关都关不住的那种。然后我真的是猛哭猛哭，然后那时候已经心想说算了，反正这里班也没有认识我的人，就哭吧。不然我是很重形象的，你知道吗？
哇，这个人在那个玩转梦想家把他所有的偶包
对，那时候哭的真的很稀里哗啦。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我记得就是 中间有一些休息时间，然后我刚好遇到小玲姐，然后她说嗯很好很好，我说她说课程 OK 吗，我说嗯很好，但是我哭惨，她说嗯很好很好，就是要让她流。然后我心想说你的意思就是用眼泪去清理我内在好多好多已经那些已经沉埋已久的事情，我觉得好像就是靠这些把它带走。那到最后也因为这样，我一点一点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一直带一直带。当下你知道 你身体会是一个轻松的，而且在那一次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是开放的。你知道我以前那个门是这样而已，然后到了那里的时候我就已经是这样了哦。然后之后呢又去上了那个 Open 灵感通路，然后这一个把我整个就是大打开了，就是该清的也清的差不多了。当然一定还是会有一些你之后这时间在生活当中需要清理的东西，但我觉得还 OK， 那至少先把这一块大石头那个比较沉那个先洗了再说。好，那到最后我就变成是参加 Open 灵感通路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最深刻的是 那时候有 一个part 是说在检查自己，那个小玲姐请你跟娜娜跟各老师呢去帮我去检查我的灵魂的状态。然后那时候你们大家检查完，我是我们班上第一个 OPA 的人，你知道吗？我 OPA 的时候我真的有点 shock， 我心想说怎么可能 OPA， 我心轮不是那么卡吗？因为你知道吗，我之前啊再怎么抽牌啊，就是人家有那种牌卡啊叭叭叭什么，我再怎么抽都是抽到心轮。然后我心想说我心轮不是很有问题吗？然后竟然然后到最后说没有，你的心轮已经大敞开，然后很亮的绿色，然后我整体是一个很 OPA 很不错的，都完全没有任何受伤的样子，然后是很光亮的。这样你让我听到那一刻我真的是灵魂在悸动，我人也是在悸动，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做不我很想做的事情，但是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没办法做到。然后那一天晚上了，我就自己回去了之后，我跟我自己在对话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他在里面就是很想哭，我自己也哭了稀里哗啦，那种感觉就是想说终于
解脱了。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就终于，然后心轮原来那么的亮。对，
恭喜你。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在上玩转的时候，那时候我遇到小玲姐，小玲姐我们有三个人，然后遇到小玲姐，然后小玲姐就指了我们三个人，好像他讲了一个是一个有爱但是没有发，内心有爱但是没有去执行跟发出去。然后他说我呢内心有满满的爱但是发不出去，然后另外一个他是内心有满满的爱但是他都给别人了，他一滴都不留给自己。他当时在讲我们三个人状况，你知道吗？他讲完之后我就笑了，因为我笑的是这个状况我已经知道很，就是我自己已经察觉很久，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没办法。虽然我之前有一次那时候刚上台北2018年的时候我做一个灵修，那也因为那个灵修其实我是开启我第一次对灵性的接触， 那也因为那个灵修呢，我之后开始修复我跟家里的关系，但是我觉得那是开始的那一个那个开关而已，真正的开关是到是真的是现在的那个五月跟六月的状态。
嗯，
对，所以就觉得哦，一切都是那么的，时间到了就该去了。
嗯，那如果让你去回观过去这三个月的变化，如果今天是我是一个陌生人，
对，
如果你遇到一个陌生人，你会如何向他去表达你心中这种很绽放的感觉？如果让，因为这个真的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哦。你觉得这三个月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分享者下线了，哎呀，今天应该是电波太强大哦。哎，线上的家人，我们等一下要进入互动时间咯。那个在听了我们 Victoria 的分享哦，有没有人待会愿意给他几句鼓励啊、肯定啊、赞美的话语哦，甚至是祝福他的话语哦？因为其实我待会想要把他带到他在 Open 灵感通路之后，我有感受到他整个能量是变得非常不一样。哎，你又回来啦？
对，我回来了。
OK， 我说是不是今天那个外星人来打跟你打招呼，所以把你给推下线？
其实那时候我其实也有点怕，说我可能会下线这件事情，因为有点磁波有点太强，
心想事成了你。
对。
你刚在下线的时候已经跟我们线上的家人呼吁了，等一下我们要进入到互动的时间。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邀请大家？因为虽然我跟云真的接触其实不长，实际的时间不长，也就是在他第一次踏到基地的那一个下午，然后接着我们在台北碰了一面，他就来基地上课了。真的诚如他所说，跟他不熟的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个高冷傲娇，但是在台北，就是他来玩转之前，我们在台北见了一面。其实，在那一次的那个聊吧，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感觉云真不太一样，跟两年前我看到的云真，在一种能量气场上面散发出来的特质，其实是更加亲切的。
嗯，
让我有感觉，这个人跟两年前不太一样哦，有一种愿意将自己交付出来跟别人进行能量对流的那一种感觉。然后接着就是玩转上玩一直到 open、那我觉得让我大开眼界，真的要给你点赞，真的是要给你点赞，就是你在 open 课后每天跟大家的问候，我其实都有去看你写的文字、我真的是发自内心觉得这个小孩子内心太浪漫了，不要说小孩子啊，就小我几岁而已，就是这个女孩子的内心真的是太浪漫了。她用她小女孩的那一股浪漫，每天早上为她的同学问早，那一种用心，我在你身上真的是看的是一清二楚。所以我很想要给你一个赞美，是觉得说，我觉得你好棒，你很真实的把你对这个世界以及每一个人的爱，如实的毫无保留的表达出来，然后用文字的创意去点亮每一个人的一天。所以我在写你的那个文字介绍的时候，我把你写成文字魔法师，就是因为我看到你写的那些问候的语言，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文字魔法师。你看到他的文字，你的一天就亮起来了，你的心就开了。所以我想要把最后的这个分享带到我刚刚问你的那个问题，你觉得这三个月你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自己来总结一下这三个月，如果让你去总结你的改变，你会怎么描述你自己？
我觉得我这三个月最大的改变是我愿意把这个心敞开，回到最初的那一个自己的状态，就是小内心的小女孩想要让她出来了，不想要把她隐藏了，因为我觉得隐藏她到最后不舒服的是我自己，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内在有满满的爱， 我对于别人的关心啊这些的，其实跟我熟识的人，他可以，我觉得可以感受到这个部分。虽然有时候我不会一直去跟说跟人家干嘛聊啊什么之类，但是我每次一点就是到位，然后我都是在他们适时需要的时间，我就会出现。对，因为我想要给人家的是他们需要他们的空间，所以我变成是我等他们空间 OK 了，然后我觉得差不多的时间也可以，我就可以进场了。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发现我回来，我从 open 回来的时候，一整个喉咙大开，我就会想要去分享好多事情哦。而且这也是我开始的数字的咨询，因为我会生命蓝图数字，但是呢，一直从2020年开始呢，那个我的老师说你什么时候出来咨询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他说你就是一个咨询师啊，就是一个疗愈师啊。我说还没，我觉得我的能力还不够，就是我很怕我自己学的还不够，所以我一直不敢出来，但是我又知道我要出来，但是你知道就在那边拉扯当中去上了 open 之后啊，他是整个大开之后，是我真的是直接那个行动力是整个大出来，所以我就开始了去咨询，帮别人咨询，然后透过咨询的方式呢，其实去我觉得这个咨询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帮助，是哦，我终于可以看到别人的生命故事，而且很特别的是，很神奇的是，跟我来跟我咨询的人啊，他们都是在走我以前曾经走过的路，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想说，哇，老天爷，你的意思就是叫我要好好的引导他们的意思，就是把这一份温暖，因为我已经走过了，那我希望把这一份让他们不要再跟我一样，就是走了那么多很艰辛的路，但是我也不会去干预他是做什么，就是干预他的往后人生，但是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给他们。然后在过程当中，其实在聊的过程当中，我终于有感受到，哦，原来我的影响力还蛮大的，不管讲出来的话或者是我所写出来的文字，对每个人来说，大家都跟我说的是，哦，我每天可能就像那时候大家我们家人们他说，我每天早上我就很期待看你的文，就是今天我 po 了什么东西，然后大家都很期待我 po 的东西，这样他们就说会让他们开心的那么一整天啊，我真的没有想过会是这样。但是我因为我就是之前很不善不太喜欢跟人家说话，因为我觉得喉咙没有打开，因为我怕我一讲出来就会太直了，与其这样，不然就是先不要说话，所以我透过文字的方式去转述我想表达的事情，我对于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我对于这个世界我想要我的感受，我都透过文字的方式把它写下来。对，
这个天赋是后天发掘的吧？
不是，我觉得是先天的。因为我从小，你知道我从小会自己躲在一个地方，然后自己拿笔记本，然后自己在那边写，把自己当做诗人，你知道还没写诗哦，然后干嘛然后我觉得我到底有病吗？但是我会很喜欢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之后呢，可能有一些作文比赛，我都第一名，几乎，因为我的那个写法跟一般的写法那起承转合，我才不管那种东西，因为我不觉得那个太制式，我完全是把我的一些的想法，不管是政治的什么等等我都可以写，然后把我一些想法我就把它套入进去，然后到最后，所以每一次我觉得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在语文这一块文字这一块，我觉得是慢慢的是累积下来的。对，
好期待哦。云真也很应该说我们很荣幸， CGC 非常的荣幸也正式邀请了云真加入我们星际灵魂学院，
对，
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那也很希望未来你可以把这个与生俱备的天赋 透由你独特的文字魅力，让更多的灵魂因为你的温度而踏上回家的路。然后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只等着你开始。
对，我觉得说实在，我感觉就是我都已经 stand by 好了。对，然后现在也因为这个行动，让我其实真的是往前走，一直在往前走。
嗯，
然后以前的顾虑、以前的框架，我一直往前，在自己打破自己的框架。有时候我自己会 shock 到，是想说，天哪，我以前认为的应该，怎么现在好像都不应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喜悦的过程。
Okay.
因为 我知道我必须要去突破这些，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必须要升级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自己。这是一个我不知道是哪来的感觉，反正就是一个灵，我觉得就是一个灵性的一个带领，就是哦，我下一阶段我可能到哪一个部分，这样子一直都有这个感觉。
那你有没有在你心中你会特别想要去实践的，在你上完了密集的灵性课程这三个月后，你会特别想要去实践的行动计划？
我那时候，我现在脑海中直接飘出来的是一个像那种，不是有一个演讲啊，类似 T 什么的
TED Talk。
对，类似那种，我很想在那上面去跟大家去分享很多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想要我经历的事情，或是我从别人当中我体悟到什么那种的感觉，就是一个灵，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好很想要去在那个部分。然后那时候今天的时候，我想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然后到最后，那时候自己那种内心的对话是说，这只是刚开始而已。对，他是说这只是第一步，让你面对这个而已，好像后面还有更大的东西，然后叫我去登场。
啊，太好了，很棒，你勇敢的跨出了第一步。没想到那高冷傲娇的 Victoria， 其实在镜头前还是会有点紧张的。
会，当然，就是虽然是都没有看到任何人，但是我还是你知道吗？有点小小紧张。没关系，之后多训练就好了。
没错，没错，我们要记住"万丈高楼平地起"，踏出的第一步就是成功的那一步。
对，
很开心。线上有好多你的同学哦，还有你的大嫂，那我们也来邀请他们跟你说说话，好不好？
好哦，哇，
其实我第一个想要call的是你的大嫂。我蛮惊讶，
我也蛮想call他的，
他
应该是看到我是很大的不一样。
嗯，我们要不要来听听大嫂怎么说？他这应该算是，哎，你应该算他小姑吧？
对，
就大嫂能不能开麦克风来跟我们线上的家人分享一下？你在你小姑的身上，你看见了她的改变，还有你很想要对她说的几句话。
真的差很多，判若两人，真的就是跟她还没上台北之前，真的是就是应该说很机车的人，就觉得不，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就完全就是不太会理会别人。然后，可是上台北之后，我觉得他改变真的超大的，他会替别人想，然后而且他看的事情角度什么都不同了。对，就是觉得他真的是判若两人。
大嫂，你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想要送给你的小姑？
希望他就是能在这条路上，因为我知道他现在就是比较就是走身心这一块，我希望他能找到他想要的。那我觉得他应该也知道他的方向的啦。对啊，
感谢，
对，他真的进步很多，就觉得真的就是旁观者清嘛，就是都看在眼里，真的差别超大的。你们可能就是看到他改变之后，改变之前没有看见，但是我看见了。
就是他是最佳的那个证实的人，你知道吗？
见证人。然后他说那个对，然后家里那个我真的每天都在大战，真的我都快受不了了。之前真的是每天都在大战，嗯，开战。
所以就是在我们家，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好的一个形象，好的形象，但是里面其实。冰冰蹦蹦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促使你必须要离家独立在生中淬炼，
而且我发现我是那一个带领我们家往不一样方向往前走的人，就是我变成我是那一个核心去把大家的那个心融化，然后大家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我现在慢慢觉得我的那个角色是如此，而不是那个是之前是完全是我扛那种的感觉，现在不是，现在是我可以协助你们，但是你们该负的责任你们自己要负，不干我的事因为我不融入你们的战局，但是我会希望大家都好好的这样子。
哇，好有智慧了
对，
那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你要不要再邀请一位你的同学来分享？
我的同学哦，
或是你特别想要今天请他来互动的？
我想要我一个国小同学，因为我邀请他来听，但是因为我们中间我们有联络，但是我们中间没有很长时间没有联络，对，所以我也想要请他上来讲讲。
好啊，他是哪一位呢？
那个 LB，
LB 张同学。
好、oh, ，Hello Hello，
我知道你了，
我就知道，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妙。
LB 要不要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你今天为什么会要来上线呢？
就是之前就是有跟那个云珍，就是因为我们很少。哦，他就经过他跟我分享，就然后就聊到一些他的那个生命蓝图的那个部分，他就有帮我算啊，我就觉得说。就是跟他聊聊一聊，也觉得找到好像自己人生的目标，可以开始往哪个方向去前进这样子啊，所以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啊，也觉得说，跟我原本认识的他不太一样啊，跟对，就是对啊，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觉得说，跟我原本看到的他，或是在。FB 看到的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说他平常也是都会跟我分享，然后今天他就是特地跟我分享，我就说好好好，那我一定会上来听他的课这样子。对对对对，
好棒的同学。那你有没有你有没有一些祝福的话想要送给云珍？
对，就我觉得说他之前跟我分享，我也觉得说这个就是对我也是蛮有帮助的，我觉得他走这个方向，也许他无形中他就帮助了一个人，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蛮大的福报的，所以我觉得说他可以继续就是朝他想要的方向前进这样子。对，就是无形中就会帮助到很多人，就是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他讲的聊聊这样子就会聊出心里的伤这样子。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
真是太棒了哇，一位是你的大嫂，一位是你的国小同学，他们都如实的见证了你真的变化非常的多。
对，就是我以前好吧就真的很机车
那个曾经是机车的你，现在其实是充满了爱的修女。
对，现在爱满满，
对，要时时的去传福音。那我知道你也为了今天的这个线上分享做了你的 ending， 我现在要来邀请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的电台的尾声，然后我们也得到的最大的讯息，原来云臻曾经是一个非常机车嘴贱的人，但现在他不是了还好我们认识的是天使般的他
那个高傲那个你们都没有看过
对，那在
你们直接看到的是那个小女孩那一面，
对，如天使般的那你要送给大家的 ending 是什么呢？
我要送给大家的 ending 就是人生不需要太努力。我所谓的不需要太努力是我们不用用那么大的力气去努力的去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目标。有时候我们那个目标都是一些权力啊、成就啊、叭叭叭这之类的。那因为我们是想要努力，是因为我们对那个未知是一个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要花费我们1000分、10000分的力气去达到那个目标，但是又很害怕去受到失败跟伤害。对，然后所以我是希望是大家，因为我已经走过这一段了，我希望祝福大家的是人生只要尽力就好，就是你用你enjoy 在你的这人生的道途当中，然后尽力的去享受每一个当下。对，然后就是你就把自己想成就来这么一次，那何不好好的玩这一次呢？那同时呢，我觉得就是臣服臣服这件事情，我以前很讨厌它，因为我觉得臣服对我来说就是变成我要跟他低头，但是现在渐渐的到现在，我深刻的了解到臣服是一种平衡，是平衡把你的人生导正，然后让他你们两个能就是共好共存，对，然后共享一切资源与价值。
所以这就是我想要祝福大家的话。
所以人生不需要太努力，尽力就好。我有认真学。
对，
臣服是一种平衡，学习跟自己和解，共生共好共荣。
对，没错，
好有深度。那个，我刚刚突然想到，我要把云臻的灵魂名字给念出来，他叫做什么 ？Shavi
Melons。
Shavi
Melons。
Shavi Melons， 眼里望出的星光皆是希望。我在你的对话当中还有你的故事当中真的有看到你已经绽放你的灵魂之光，然后也很开心此刻的你能够活得这么有自信这么喜悦。
对，这个自信我真的没有想过，而且这自信真的是就是从五月开始整个是不一样，整个大开，然后不然我今天不会想要上你的电台我也不会想要接受你的采访，因为对我来说等于是我把我自己最深最深的那一刻摊出来给别人看，那我今天愿意摊出来讲出来，我觉得我已经在跟过去的自己做一个道别，然后同时也是在一个展开的心去接收到更多不一样的自己的可能性。我现在想要探索是自己还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生命价值与可能性，然后希望我会的东西把这一份的爱与温暖跟传递出去，不管是用办活动的方式，不管是写文章的方式，我觉得我就是想要把这份爱传给大家。
大家都收到了，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对话窗里头你的朋友同学一句一句满满都是爱的流动，在不断的祝福你就是这样勇敢的向前行。那今天的电台真的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位高冷傲娇其实内心充满了希望与爱的小姑娘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我知道云臻还有很多想要说的话， 还没有来得及对我们说、嗯、我们今天就是第一趴而已，就像你的神告诉你怕什么，这只是第一场。
对，他跟我说的是第一场。
是的，相信在不久将来麦克风拿起来你可以独撑全场。我们一次我们给我们云珍刷一排爱心在我们的留言板里头，然后我们谢谢他勇敢的跨出自己的第一场访谈，我们也祝福他在未来的日子里不管是在职场上面拿起你的麦克风、嗯、用你的文字挥洒希望的语言，把这些你对世界对最美好的祝福散播出去、嗯、让更多的人可以因为你重新找回爱，重新找回自信，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的生命也跟你一样闪闪发光。
对，像 Shivy Melons 一样，就是闪闪
的 yeah, 闪闪发光。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云珍来到我们的电台，我们也接近节目的尾声，我们跟大家说一声晚安。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对，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那今天咱们就不工商服务了，因为接下来最大的事件就是8月20号中原普渡归乡行，线上的所有的家人们，我们几天后在 CGC 相见。各位
非常期待哦，期待大家看到大家，拜拜。
大家晚安，开麦克风跟大家道声晚安，我们8月20号 CGC 见吧，大家把麦克风打开来互相道声晚安。
晚安，
再见哦，
晚安，
弟弟见，弟弟
周六见，拜拜，
拜拜，谢谢云珍，谢谢线上的每一位家人，我们很快再见咯，
拜，
晚安。